到了诗篇的73篇啊，那我们说过，现在就是要读这个亚萨的诗啊。那这个亚萨的诗呢，我们虽然说是要读73篇，我们先从74篇开始读好不好？读完了你就知道为什么我要先从74篇开始。亚萨是吧？你们四川话读亚萨。
突然忘了四川话怎么说。亚萨的巡回诗，神啊，你为何永远丢弃我们呢？你为何像你草场的羊发怒如烟冒出来呢？求你纪念你古时所得来的惠众，就是你所属着你产业支派的，并纪念你向来所居住的西安山。求你举步且看那日久荒凉之地，仇敌在圣所中所行的一切恶事，你的敌人在你会中吼叫，他们竖了自己的旗为记号，他们好像人扬起斧子砍伐林中的树。圣所中一切雕刻的，他们现在用斧子锤子打坏了，他们用火焚烧你的圣所，亵渎你民的居所，摧毁道地。他们心里说，我们要进行毁灭，他们就在遍地把神的会所都烧毁了。我们不见我们的标识，不再有先知，我们内中也没有人知道这灾祸要到几时呢？神啊，敌人辱骂要到几时呢？仇敌亵渎你的名要到永远吗？你为什么缩回你的右手？求你从怀中撑出来毁灭他们。神自古以来为我的王，在地上施行拯救。你曾用能力将海分开，将水中大鱼的头打破。你曾敲碎鳄鱼的头，把它给旷野的禽兽为食物。你曾分裂磐石，水变成了溪河。你使长流的江河干了，白昼属你，黑夜也属你，亮光和日头是你所预备的，地的一切疆界是你所立的，夏天和冬天是你所定的。耶和华呀，仇敌辱骂逾万民，亵渎了你的名，求你纪念这事，不要将你斑鸠的性命交给野兽，不要永远忘记你困苦人的性命。求你顾念所立的约，因为地上黑暗之处都满了强暴的居所。不要叫受欺压的人蒙羞回帖，要叫困苦穷乏的人赞美你的名。神啊，求你起来为自己申诉，要纪念逾万人怎样终日辱骂你，不要忘记你敌人的声音，拿起来敌你之人的喧哗日常上升。
好的，谢谢。哎，这74篇里面带给我们什么困惑？是必须要先解决才能去读他的诗的，因为他有好几篇。问一个很简单的问题，亚萨是谁呀？亚萨就是大卫手底下安排的嘛，敬拜组组长，对吧？那时候已经看过了，就是他把约柜搬进来的时候，他已经都安排好唱诗班的人了，有好几家子都是立位族的人，可是每一个领导班子呢，就负责教他底下的人啊，大多半他们的直亲戚啊、儿女啊。那亚萨就是其中之一啊，然后圣经还讲说，那时候大卫是初次用亚萨，那时候亚萨是第一次他们作诗颂赞耶和华， 那所以我们看到亚萨的诗，是不是就知道亚萨是谁了？是，可是你如果认为这个亚萨就是那个亚萨，那有什么问题啊？这篇诗里面讲的是什么？
就是不要饶了他们，我
哎
感觉是
呀，
在做后面神要惩罚他们做铺垫。
他在讲什么事情啊？为什么要会讲到这些仇敌要报复他们这个那个的？
哎，对对对，是这个意思，读完是这个感受。
那这是什么事情？这是什么事情？
就是他们好像作恶了，
做什么恶？
就是在圣殿里面，然后
然后呢？把圣殿怎么了？
他说我们。
这个圣所就是讲到 sanctuary，OK，、okay? 这个不是一个普通的圣所，因为他前面讲了嘛，纪念你向来所居住的锡安山。这些仇敌进来干什么啦？把圣所中一切雕刻的，用斧子锤子打坏了，还用火
对
去
对，
焚烧，一直拆，然后还遍地拆他们的聚集的地方。那如果亚萨是大卫的唱诗班班长，哎呦，那时候有这事儿吗？建的圣殿漂漂亮亮的房子啊，有没有人来拆啊？有没有人来烧啊？没有啊，什么时候才拆的？什么时候才烧的？以色列王国的时候嘛。那是亚萨，哎呦，活了这么几百年是吧？在这时候我们就出现了一个基本的问题：这个亚萨到底是谁呢？他可能是谁呢？还记不记得我们查这个可拉的后裔的时候，我们说那可拉的后裔很可能是那个人所用的什么名字啊？可能是他的网名啊。这个亚萨的训诲是，这亚萨也可能是他的网名啊。哎，这明明就是亡国的时候写的，这个写的太形象了，而且他写的时候是已经发生的事情，他不是说他在意象里面看见，对不对？哎，你如果读73篇，你还读不出来这个东西，你读到74篇，你就发现这是个问题呀。那这样子的话，我们怎么解释呢？所谓亚萨的训诲诗啊，亚萨的诗交给灵长啊，只有几个可能。第一个就是说，这些有的诗呢，是真的是大卫那时候亚撒写的，哪一个才是我们不知道。第二个可能是什么呢？啊，这个就和我们读过的这个王国的先知书有关系了，因为大家记得不记得那个时候跟着所罗巴伯，就是说波斯王居鲁士一下令的时候，犹大的人他马上就可以回得来，他回来的人里面呢，包括哪一些人呢？什么伯利恒人呐、啊，这个人呐、啊，那个人，那几个都写了，就不单在这个以斯拉记写了，尼希米呢又数了一遍了，所以这些人呐、啊，实际上在神的眼中是非常重要、非常宝贝的。你看哪一次讲的，这一个一个都是所谓的得胜的人，在神种种的试炼之中，他们最后就。把握了那个机会，他们就丢下巴比伦的一切就回来了。因为他们那个时候在波斯王底下，尤其这典故我都跟大家讲过了嘛。那波斯人从这个河沟里面进来，不流血政变，就把整个巴比伦城给他收下来了。这一收下来呢，那个犹太人在里面这70年来，但以理做宰相做了很久啊，犹太人不会受太多的苦啊。这一下子就保全了，因为我们从历史上知道，那不管是亚述人、波斯人、巴比伦人，他们收了一个城之后，你如果跟他打仗的话呢，他把你整个的城烧掉的，哎，巴比伦就被留下来。这巴比伦一留下来呢，那波斯王再一下令呢，所以犹太族的人，这一共多少人呢？什么？49,856还是多少？这是鸽子那时候讲的，呵呵，我老是背不起来。里面谁是谁，谁是谁，通通都写下来。那里边有一队的人是利未人，那就是亚萨族的人都回来。亚萨族的人几个我记不得，但你去找你就找出来了。所以从那一些人的子孙里面，当他们还在巴比伦的时候，很可能。写了这个诗，那他用什么名字呢？他就是用亚萨，因为如果这个亚萨这个名字不是他们最重要的 一个标志的话呢，那就最后点名的时候就不会这么点了。他没写说像可拉的后裔这样写，因为你如果说亚萨的后裔呢，就有一点夸耀了。因为可拉是丢人的啊，写我自己写诗，我叫可拉的后裔是很谦卑的。我叫我自己是亚萨的后裔，那别人就可能觉得你，哦哟，你家好了不起。所以这个大概是到目前为止呢，大家推出来的啊比较可靠的一个说法，就是是亚萨的子孙写的，而且是王国被掳的时候写的，那他很可能也就跟着回来了，啊，跟着回到这个圣殿了，啊，所以他才有所谓的交与灵长嘛。对不对？他回来建殿就已经有唱诗班了，那是我们所知道的。这样子的话，我们就对于他所说的东西呢，啊，比较能够接上地气儿了，是不是？
这亚萨的训诲诗这个小题目，在那个圣经里面原先里面有没有啊？
啊，这篇是有的，上一篇好像没有。当然，他这个之所以会有，有的时候就在不同的抄本里面。上一篇你看英语的这个，就有的就没有翻，但是这篇都写了亚萨的巡回
对，
诗。
我刚才就匆匆的查了一下网上的资料。他们还是认为这个是亡国的时候写的诗歌，倒是没有谁去仔细注解这个亚萨是谁。
对啊，因为他从内容看是亡国的，可是亚萨这个人明明是大卫的这个唱诗班班长。
就是司洗约翰吧，出生的时候本来他们要起名字，给他起爸爸的名字，要起撒加
对
利
对
亚，
对，后来他们说要请洋文，
最后就说要解救，所以说他们可能而就是子孙起父辈的名字是他们很习惯的事情啊，
呀
所以
呀，对
他的
对
后裔
对，
里面可能有个亚沙，
对亚萨，这样我们就大概知道这篇的背景，我们就不会一面读一面觉得奇怪奇怪，对不对？因为这里面就讲得很完全了，的确，那个本来在圣殿的居所是锡安山，对吧？那后来敌人来真的做了这些事啊，那其实还有一个说法，他说是这个所罗门的儿子罗波安的时候，因为被管教嘛，埃及王曾经上来去圣殿里面夺了一堆东西，还把他们什么侍卫的金盾牌拿走了，所以以后金盾牌就换成铜盾牌啊，他们用完了之后还要把铜盾牌收到库房里，免得人家再来抢啊，就好像这边中国餐馆对不对？他们的 cash 要另外放在一个抽屉里面，不能放在收银机里面。但那个说法其实是不太对的，因为这个埃及人上来他就是管教你一下，他并没有真的把圣所里面一切都砸了，也没烧了。哎，那真正的全地以色列人聚会的地方都给拆平了，那真的就是到了巴比伦王来的时候，因为好多年的战争。那他如果是在巴比伦那个地方，他就可以讲了，不再有先知啊，我们现在知道但以理是先知，可是他们那时候的百姓，他不住在王宫里，但以理说的这些话呢，他们不见得都知道的。那所以他说不再有先知，尤其他们在那边住了70年，所以是有可能的啊。我们内中也没有人知道这灾祸要到几时呢？那你会说？这耶利米不是曾经写了信给巴比伦的长老说70年为满吗？对不对？但那只是叫70年为满啊，是不是表示个灾祸都过去？那也不是。诗歌里面就看见他们在仇敌的地方啊是很受欺负的，人家会笑他们，人家会辱骂他们啊。罗马人他们把这个耶路撒冷踏平了以后，他们还特别造了他们的银钱。一个犹太妇女坐在地上哭，在一棵这个棕榈树下啊，然后旁边站了个罗马兵啊，受欺负的厉害。那这首诗除了我们大概知道它的历史背景，我们还可以学到什么东西呢？这首诗对我们来说有什么实际的用处呢？这是新约好像没有引用，是不是？
在他那个现实的环境的当中很糟糕吧，像圣所都被毁了，亵渎神的名的人，神并没有出手去惩戒这些人。
对呀，
那现实这么严酷，那这个神到底在看见没看见？在做什么？所以在这样子的时候，没有看到神的作为，也没有看到神的同在，心里就会有疑惑，但是这个作者仍然不是凭眼见嘛，就是那个信心， 所以到了15节上，他就是也不仅是15节呀，他一直在回顾神的自古以来的作为，神是天地的主宰，神仍然是主，会有审判的时候，嗯。
这一言以蔽之呢，就是当你在无可指望的时候，你怎么祷告，对吧？
嗯，
那他这里面告诉我们，有哪一些的角度，哪一些的诀窍去祷告呢？这些东西你要是学会的话，你就不怕困难。你无论在什么状况里面，你仍然知道要怎么祷告啊。这里面你可以归纳出哪一些祷告的诀窍来。这首诗如果这个亚萨真的就像我们所说的，是亡国的时候的一个人的话，而且呢，还在这个古列王下令之前，他可能是他们的第二代，甚至到了第三代，他在这样完全没有盼望的地方，他可以怎么祷告？
就是我们的困苦，我们可以向神诉说，向神祈求。
第一个诀窍就是你要诉苦，对吧？真的，
从
你
神
不要
仰望
怕诉
神
苦，
困苦人的性命。
你不要怕诉苦，就说实话，我们现在祷告都太乖了，我们还没祷告就先拿一些，因为我们听太多道嘛，先拿一些属灵的话来教训我们。你看人家祷告的多简单，神呐，你为何永远丢弃我们？因为这是他实际的体会嘛。你像我们鸽子，它就可以这么祷告了，神呐，你为何永远让我看不见呢？你可以这么祷告吗？你为何像那个山东的羊发怒如烟冒出？你可以这么祷告，因为你不明白嘛。当然，鸽子是明白人，他绝对不需要这样祷告。所以，首先他说实话，他心里真实的感觉，他一点都不怕跟神讲，他不会说：“哎呀，我这样是不是在埋怨呐？”哎，我如果真埋怨神，我就不跟他祷告了。什么叫发怨言？往往是他对着神心不诚实，并且他的苦情呢？他不好好的到神的面前来求，他把他的苦情往旁边的人身上倒，就像以色列的探子一样。那第二节的祷告是什么？很简单，求你纪念你古时所得来的惠主。我们虽然悖逆，可是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我们是摩西带出来的人的子孙，每一个都是，没有一个不是的，对不对？求你纪念锡安山，求你纪念你从前在圣所中与我们同在的日子，然后求你纪念我们是你的产业。他是这么祷告的，就是我的体会呢比不上你的工作，那我看不出来呢，我就求你纪念。那难道说神不纪念吗？他知道，他知道，他不讲道给自己听的。我们现在很喜欢讲道给自己听，是不是？自己心里面难受呢，不知道直接把那个难受拿出来祷告。实话实说没有关系，你再形容一下敌人怎么欺负你，是不是？你看他底下有说，你看我看不见我们的标志，对吧？教堂都给拆了，都剩下三字会的标志。哎呀，也没有先知。哎，我们也不知道这个灾祸，习近平什么时候下台，是不是？哎呦，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这都是在讲他实际的感受。你为什么缩回你的右手呢？所以这是第一段，这就是祷告的诀窍，不要怕，不要怕对神说你真实的感受。第二个诀窍啊，就或者说第三个诀窍，对不对？你可以求第二个诀窍，你可以说求主纪念，好像主不纪念一样，但是没关系，因为看起来好像神忘了我们。以赛亚书里面不是讲锡安说锡安说耶和华忘了我啊，但是耶和华就说了，妇人岂能忘记她吃奶的婴孩？他整个祷告是个过程，但是第三个诀窍就从12节开始了，神自古以来为我的王。他开始数什么事情？他除了数最后我们亡国的事情，你永远可以回去数我们出埃及的事情，你拣选我们列祖的时候的事情。既然圣经的一切都是我们的产业，那我们又是神的产业啊，那这个产业对产业呢，你就去数算。我们一般说，你要数算神的恩典，我身上就是恩典不够，你叫我数不过来呀，没有几件事啊，而且数的时候没有什么感动嘛，对不对？那你要数什么？数从前神在圣经里面做的事，哎，这个就是行家了，明白吧？你说那是他们的事，那他们的事就是你的事，写在圣经里就是你的事儿，通通都是你的遗产。 叫你认识神，是同一位神嘛，对不对？你曾有能力将海分开，把水中的大鱼的头打破，你曾砸碎鳄鱼的头。这个鳄鱼怎么会特别提到鳄鱼呢？有没有人有什么特别的亮光啊？阿贵，阿贵，你们四川人吃的东西多啊！
以前解释说是恐龙。
这个解释还真有点道理。这个就是约伯记里面讲的那个 Leviathan 那个字怎么念，我常常忘记。现在动画片里面常常弄，就是那种怪兽啊、恐龙啊，对不对？就是凝露去杀的那种东西。既然我们不会翻，我们就翻鳄鱼。在约伯记里面，我跟大家讲过了，鳄鱼有没有香柏树的尾巴？经过的时候海水都分开，没有，没有，没有。然后你从分裂磐石，这些都是讲到出埃及的时候事情，他就数那个时候的事情。白昼数你，黑夜也数你，是吧？我们在唱歌的时候是一首很开心的歌，但实际上诗人在写的时候不是这样，他是在数算。你要知道，你没有力气的时候，你如果出去数算圣经的历史，并且把圣经的历史当成你的历史，啊，圣经的神当成你的神，你就会有力气。他为什么会说地的一切疆界是你所立的？他为什么把这句话提出来呢？
对，虽然那个以色列被列国分开了嘛，
对
他相信这些都是神在后面的作用。
嘛，对嘛，对嘛，哎呀，这个，所以你看嘛，这个小贝还跟我讲说，哎，像赖清德这个，哎呀，就任的时候引了一句圣经，我说那有什么了不起？他去庙里面拜呀拜呀拜呀拜了一塌糊涂。这个10月10号，他光去各庙里面去拜，简直是不像话。然后他刚讲了一句狠话，对不对？保罗在讲到的时候，他也对雅典人说，神是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住在全地上，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那这些都是他数旧约的历史，给他自己力量。然后呢，他后面就有一些祷告，对不对？求你纪念这事，求你顾念所立的约啊。这时候他就已经有力量，他已经没有再说神了，那你为什么永远丢弃我们？所以这些人都有个特色，就是他一面祷告呢，一面自己就得了医治啊。我们等一下看73篇也是这样子，他不是直接把一些好像很属灵的道理啊，直接跟自己开通一下，那样往往是假的，你没有真的力气，对不对？你
我是
下
觉
算，
得，
你好。
亚萨他在神面前很诚实，
对对，
然后就是很了解他，所以他会知道抓住对他的一个了解，然后跟他来祷告。所以说，他很依赖他，他敢跟他去表达自己
对，对
是
了，
什么一个状态，他那时候是怎样的一个难过。
一点都不错啊！所谓了解神，他有一个一定的征兆，就是他敢，对
对，
吧？
他敢。
对，你像我们现在教会里面。神呐、啊，你为何永远丢弃我们呢？你如果在祷告会里面这样祷告，我跟你讲，肯定有人要批判你。我说你不要没有信心啊！神是信实的神，不会永远丢弃我们。我觉得他丢弃了我不行吗？啊，我要是真的相信他永远丢弃我，那我还会祷告吗？是不是？跟那些属灵的哥哥姐姐啊，他生怕讲话得罪了神。可是你越是这样做，你越成了一个法利赛。你要晓得神对我们的爱，他跟他约是永远不变的，那你就敢把你自己的感受陈明在神的面前嘛？你看约伯说了多少话，神也没算他的账，也不要说得太过火了就是了。可是同时另外一方面呢，你说他很认识神不错，可是他这个认识有没有什么特别是我们不认识的？你不晓得白昼属你，黑夜也属你吗？我们也晓得、啊，这里面没有什么任何高深的这个神学道理是需要唐崇荣老牧师来讲的，没有啊，他就是知道一些圣经里面就是儿童主日学里面教的事情，当然除了这种比较特别的是什么把恐龙砸了给老百姓吃这个我们不知道，其他的什么你把海分开呀、啊。在地上施行拯救啊，我们都知道嘛。你立的永远的约啊，冬天夏天都属你，对不对？对，这些东西都是给我们鼓励的啊。就是说，不是说你一定要多有学问、多熟圣经，你才能像他这样祷告啊。圣经给我们知道的事情，已经足以让我们认识神，足以让我们和他一模一样的祷告。 好的，那我们现在回到七三篇，这样我们至少有个背景，我们就比较知道了。
亚撒的死，神死在恩待以色列那些清心的人。至于我，我的脚几乎失散，我的脚险些滑跌。我见恶人和狂傲人想平安，就心怀不平。他们死的时候没有疼痛，他们的力气却壮实。他们不向别人受苦，也不向别人遭灾，所以骄傲如链子戴在他们的项上，长暴像衣裳遮住他们的身体，他们的眼睛因体胖而突出，他们所得的过于心里所想的，他们讥笑人，凭恶意说欺压人的话，他们说话自高，他们的口亵渎上天，他们的舌毁谤全地。所以神的名归到这里，喝尽了满杯的苦水。他们说，神怎能晓得，至高者岂有知识呢？看啦，这就是恶人。他们既是常想安逸，财宝便加增。我实在突然接近了我的心，突然洗手表明无辜，因为我终日遭灾难，每早晨受惩治。我若说我要这样讲，这就是以奸诈待你的种子。我实说怎能明白这事，眼看时习为难。等我进了神的圣所，思想他们的结局，你实在把他们安在滑地，使他们掉在沉沦之中。他们转眼之间成了何等的荒凉，他们被惊恐灭尽了。人睡醒了怎样看梦？主啊，你醒了也必照样轻看他们的影像。因而我心里发酸，肺腑被刺，我这样愚昧无知，在你面前如畜类一般。然而我常与你同在，你搀着我的右手，你要以你的训练引导我，以后必接我到荣耀里。除你以外，在天上我有谁呢？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我的肉体和我的心肠衰残，但神是我心里的力量，又是我的福分，直到永远。远离你的，你要死亡，凡离弃你行邪淫的，你都灭绝了。但我亲近神是与我有益，我以主耶和华为我的避难所，好叫我述说你一切的作为。
二十八节啊，哎，这个亚撒的诗呢，是哪一个亚撒就很难讲了，因为这个也可能就是大卫的亚撒了，是不是？也可能是后来的亚撒，都说得通了，这个就比较无所谓了，因为至少没有那个我们刚才读的七十四篇的那些很清楚的是以色列亡国了以后啊，所以刚才也讲过，这个亚撒的诗呢，可能作者不止一个人，但是我们可以说都是他家族的人写的啊。而这首诗也很出名啊，我就把这句话拿出来，要是你会解这句话就明白了。什么是十五节所说的？我若说我要这样讲，这就是以奸诈待你的种子，这什么意思啊？什么叫做这样讲？为什么说这样讲呢？又是以奸诈待你的种子，怎么回事？和底下这句话有什么关系？我思索怎能明白这事？眼看时习未难啊！这个很像唱戏的台词是吧？
就恶人不遭报，然后他天天活这么苦。
那什么叫做以奸诈待你的种子？什么叫做我要这样讲？
就是他讲的上面的这所有的话呀，就是这样讲呀。就是说他把这个思想传给了他的后代，他后代不是就更加就对神没有什么信心了吗？
对对对。
但是他想讲还是讲，先抱怨了再说。
他这个以奸诈待你的种子的确就是这个意思，因为他们是亚撒家的人啊，他就觉得啊，或者说他是亚撒，他就知道自己有这个责任啊，别人不明白的事情我需要明白， 其实这个状况大家都看见，对不对？那这东西怎么办呢？我不能就只讲到这个地步为止啊！虽然他讲的都很对，大家也都很阿门，可是他的解释在哪里？我必须要把他的解释讲出来。我如果只讲到这个地步的话呢，就是对不起底下的世代啊。他这个 generation 不只是指他家的人，然后他底下加了一句：“呵呵，我思索怎能明白这事？眼看实系为难。”这个翻得很好啊，可是实际上本来的话呢，没这么文言。他本来的话就是说 ：“It was too painful for me。”对我来说是好痛苦的一件事情啊，我想不透呢，实在是很痛苦。这个就是神的仆人了啊，你必须要找到答案，要不然你怎么教导呢？对不对？后来他当然找到答案了，就是他等他进了神的圣所，思想他们的结局啊。那这个就是有点像我们现在，你看到现在网上还是不停的，就是牧师讲道，还有退休会，我们最喜欢讲说为什么好人受罪。啊，为什么恶人那个啊？其实他这里的答案早就出来了啊，但是他在形容恶人的时候呢，弟兄姐妹有没有觉得他这个形容啊，是实在是太传神了？骄傲如帘子待在他们的墙上，强暴如衣裳遮住他们的神体。我最喜欢这句话：眼睛因体胖而突出。为什么我老是看到这个马？
就你最喜欢这句话。
对呀、啊，因为我自己就是这样子。然后我每次看到那个马斯克的时候，他那个得意的样子，我就是想到这句话。哎呦，那他们的口亵渎上天，他们的舌毁谤全地，这些有钱人
没有变化，
不信主的有钱人呢，就真的是这样。他们的说辞，他们的各种各样的东西，哎呀，真的是充满了全地呀、啊。但这都还没关系，因为这样子带来一个结果是什么呢？所以神的名归到这里，喝尽了满杯的苦水啊！他们得意没关系，他们发财也不是坏事儿。像现在我们最喜欢讲的，你这个一定要让少数人先富起来，对吧？还是这个邓小平的话讲得好。你看这个美国为什么要让富人发财？他们说可以让底下有工作啊，什么什么。你看邓小平一句话给你都讲完了，那少数人先富起来，他们富起来以后，结果老百姓干什么？喝尽了满杯的苦水。那这里边还有一句很好的话，就是看呐，这就是恶人，这就是恶人啊！什么样的人就是恶人了？你看，常享安逸，财宝便加增。然后眼睛因体胖而突出，这人叫做恶人呐、啊。死的时候没有疼痛，他的力气却也壮实。所以我们常常会想，我要撞个车就死了，就什么都不知道。你觉得这是好事？其实照圣经看不是，死的时候没有疼痛，力气也还壮实，就突然就死了，也没受苦，也不向别人遭灾，这有什么坏处呢？弟兄姐妹，这个值得想一想啊，这不是玩笑话，是真的啊。啊，这样死有什么不好呢？这为什么死的时候要受苦，要遭灾？
对，他就没希望幸福了呀。
我没希望幸福。那反过来讲，我死的时候慢慢死又有什么好处呢？你选哪一个？我们大家都会想，啊，突然死。
突然死的。
这个多加，你要突然死还是慢慢死？
突然死呀、啊，慢慢死呀、啊。
要受苦死，要遭灾死，还是突然死？
不是，我没搞懂为什么要受苦而死啊？
就是问你，所以要你选嘛，这就要你搞懂这事儿。
你要不要死？
你要不要死？
生死在神的手中，
我
没得选。
乱讲话，
你
都不愿意
选。那你说说嘛，他就是不以口犯罪。你要跟我们哥查圣经，不以口犯罪很难、啊，
很难的。
啊，突然死的好处就是给别人少带痛苦，
少麻烦。
不见得呀，
我那个爷爷他就死的很多年，就是他一直在床上，
很多年，你这个
太光
死了
然后
多年，形容
去医院抢救又回来，又去医院抢救，死的就太那个了。
结果他最后信主了没有呢？
没有，那会儿我都还小，我都没信主，
啊、还小，
我们家都还没有福音的种子。
我跟你讲呐。突然死啊，最可怕的事情是什么？你没有时间预备建筑，
不是就是旺盛
的吗？那是没有时间信主，没有机会祭。信主跟见主不一样啊。我们现在都是信主的人，对不对？你要是
突然，你又没有说是谁突然
说，要神说今夜就把你的灵魂
是
去，
你要时刻准备着。
哎呦呦，你这么说，
这个是少先队的训练。
我们这姐妹都特别属灵，所以都准备好，她每天跑步都准备好了。
对，她小学就开始背这句话了。
但是你慢慢死了，你就是你别忘记我们在前面查的，你生病的时候怎么样？耶和华替你干什么？铺床。嗯，说不要拖得太长。那是，哎，我以前认识一个传道士，他就是，我有这个人真的是一生就是清廉了，就是忠心爱主，他就是要向中国人传福音。就好不容易到了国内去，到了哈尔滨，哎呀，把他冻死了，一个冬天都吃包心菜啊，结果。后来在香港的时候突然就得了肺癌。得了肺癌，他回来的时候我还到飞机上去看他，回来以后他半年他就可能还不到半年就走了。可他见了我的时候他就讲，他说他思想他这一生有没有什么对不起主的地方。简单的就是说他的良心是不是还在神面前能够摆得很正，他是不是真的把自己奉献给主，就是这类的意思在里面。诶，你有这个机会去反省是很重要的。而且既然你已经得了绝症了，你已经知道日子不多了，那你也没什么面子好顾了。啊，这时候你还想起来我还有什么人没有原谅没有饶恕，这时候你为自己的缘故你也会在神面前祷告了吗？是不是还有什么罪需要认呢、啊、你也会说了吗？很多人都临死了才跟他太太说我爱你啊，我谢谢你照顾我啊，对不对？谢谢你啰嗦我。所以是有这个好处，因为神惩治人的一个办法就是耶和华对那个财主说今夜必将你的灵魂取。所以你突然死不见得是好处啊，是不是？除非你像这个多加这样随时都已经预备好了。嗯，要不然呢，你可以祷告主不要给我太多的折磨，不要像多加讲的死一死死了好几年才死成，哎，这有点太辛苦了。但至少给我一点机会能够预备，能够让我自己呢预备好见我的造物主，那其实才是个福分。好，这是头一段。等到他进了圣所思想的时候，哎，他突然想起来了，他想起来他这个最终的一个答案啊，这左右时系为难呐、啊，最后他的答案是什么？用最简单的话说出来是什么？当他想清楚这个事情的时候，心里发酸，肺腑被刺，我这样愚昧无知，他到底想通了什么事情？一言以蔽之是什么？
你是说这一章的总结在哪里？
那也可以总，他进了圣所以后，他想明白了，
他想明白了一件事，
他想明白了这个明白是什么？你讲的越简单越好，因为他用这个东西，他要交代给神的众子啊，对吧？他现在写下来就是交代我们嘛，告诉我们怎么看这个事情，让他想明白这是什么事情。
是不是觉得那个恶人很可怜，就像死掉了？
哦，对对对，
就是他有神嘛，恶人没有神嘛。
就想到他们的结局嘛，他是用结局来看的。那如果单讲这个，你觉得现在大部分的人会不会接受这个啊？你想通了是啊，你是这么想的，那这事情还是不帮助我，为什么呢？
因为现在的人都是以为今生就是人的全部。
对了，
其实，
对了，你要是不改个现世报，我就觉得对我来说是没用的。但是对他来讲，其实就这么简单。我想他们的结局，我就明白，我就从这里头出来了。我不再发怨言，我也不再心怀不平了。多简单，你就想他们的结局。那我，你要是想结局，你还不能不心怀不平的话，那你有问题了，是不是？那这个结局其实是很有用的，因为很多人都想，你看，这神呢，这战乱，神在哪里呢？要是神是慈爱的神，他怎么会容许这么多的孤儿啊、寡妇啊都在战乱中死掉了？那这个话怎么答呢？他为什么底下又会说啊，除你以外，在这个世上没有我所羡慕，在天上我还有谁？他为什么会想到那里去？是跟这个结局很有关系的。 我们是看今生，神呢是看永远。那这个所谓看永远，不是讲一个时间的事情啊，就是你以为人死了，其实人死了没有啊？人没死啊，当审判的时候，万民都要站在他眼前，对不对？日子将到，死人听见神儿子的声音就要出来。那些被杀的小孩啊，听见神儿子的声音，他出来不出来？出来。那这个不用去解释的，很属灵了，对不对？行善的复活得生，作恶的复活定罪，谁有福气啊？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人有福气呢，还是生命很短暂，在很小的时候就被主耶稣，很无辜的时候，你讲了一点都没错，他没做什么坏事，他很无辜啊，他就被神拿去了，这是好事还是坏事？如果你从结局来讲的话，他是哪一个事儿啊？
好事。
这好，
他还没犯罪
嘛？对嘛，对嘛，对嘛。可是我们这样一讲，人家就说我们强词夺理，没有强词夺理，真的嘛？
大多数人肯定不是的嘛。
主耶稣不是讲吗？不要禁止孩童到我这里来，因为在我父面前都是这样子的人，都是这样子的人呢。他不是说信耶稣的人，这些小孩子，对不对？圣经里面有应许的，这你没有什么误会，神就把你接走了。从结局来看，不是个问题。你不要说神不公平啊，所以这个就是他的答案。他的答案有点太简单了，所以呢我们到今天还在问这个问题，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你要是不从结局来看的话，没有人能回答你的问题的。所以这个就是他所说的，这个也是他能够写出这些美丽金句的这个原因，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上，他是我心里的力量，是我的福分，直到永远。这个观念呢，也是我们需要跟我们的孩子去讲的。这个世上的人不同意，可是对基督徒来讲，这是一个你不可能被击倒的，我们就说是一个逻辑好了。最后他就说了，什么叫做我以主耶和华为我的避难所，就是眼看时系为难，这些我看不懂，世人看不懂的东西，我躲到神这里来没问题了。我还要述说你一切的作为，这一切的作为包括什么？人人都有一死，死后才有审判。神最公平的地方就是什么？人人都有一死，死后才有审判。这是神最公平表现的极致。
在24节，你要以你的训练引导我，以后必接我到荣耀里。那这些以色列人看不懂这个吗？
哎，还真是看不懂，所以才会有撒都该人说没有死人复活的事情。因为实际上在人复活啊，在以色列这个民族，你去看旧约，至少复活以后这些东西是没有应许的，所以主耶稣才会讲这么多的有关于天上的事情，复活以后的事情，这些东西在旧约圣经里面找不太到的，不是大白话讲给我们听的嘞。仔细去看一看你就晓得了，旧约圣经里面有哪些东西观念是直到主耶稣来才真相大白的。第一个最清楚的就是马太福音登山宝训讲的，天国不是以色列国，是天国。这个观念在旧约里面要找很难找的，是不是？对他们来讲，包括雅各就是悲悲惨惨的下阴间去，大卫哭他的那个私生子，他说他不能回到我这里来，我必要往他那里去。你看约伯，我睡了然后虫子要啃我的肉以为甘甜，哎呦，我宁愿活在地上吃那个烧烤大恐龙，对吧？对他们来讲，死后到底是什么不清楚。所罗门也讲嘛，在你必去的阴间那里没有谋算，没有工作，所以你要快快乐乐的在世上啊，与你的妻快乐度日，以神所赐给你的妻，不是你自己去找的小老三，哎，快乐度日，这就是你一生的福分。他们都少了一个什么东西啊？没有一个很明显的天国，以及我们神人死了复活，神给我们所预备的是什么东西？这些都是直到新约的时候才出来的。那还有一句话呢，就是说我们这属灵的人都给我们改正了。然而第23节，然而我常与你同在，这属灵的人会怎么改你啊？ 政治正确，
与我同在，
对吗？你常与我同在，你怎么说我常与你同在？你那是主的同在靠你吗？其实你晓不晓得他的意思？他的意思就是我没有失掉你的同在，我还在你的同在里，我还在与你同在。对我来讲，我还保守在你的同在里面，因为他讲嘛，对不对？我刻苦己心，我守节心清啊，结果我还早上受惩治，就是我还试着与你同在嘛。他知道不知道是你搀着我的右手？他当然知道嘛。就像你看我们现在唱这个小米的诗歌，对不对？没有滑向死亡线，我岂是跟随你？有多少属灵人出来批评他？没什么好批评，这是诗歌，你知道不知道他的意思？知道他的意思。基督徒不能起誓，那你改吧，你改了就没人要唱了。我们明白就好了，你不要抓着人家的话尾巴，这是你自己写，你可以把它写得更合乎真理，那你就写就是了。那这里面很好的话呢，都是在已经很熟的了啊。我的肉体和我的心肠衰残，但是神是我心里的力量，又是我永远的福分。哎呀，这个话实在是太好了。从结局往回头看，要是能够从天上的眼光往地上看，你就明白了，没这么难的。你不要每天试着从这里往永远看，你看不清楚的。因为我们的好处就是说，神已经把那个真相已经替我们揭晓了，所以主耶稣才说，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什么东西让你得以自由？怎么个自由法？我们这个话会背，你不太明白呀。所谓真理，就是讲到说真正的情况是什么，神为什么造我们，生命的意义在哪里，生命的结局是什么，那个叫做真理。一旦晓得，哎呀，神要把永生赐给我们，神要赐赦免我们的罪，为我们预备的地方，要我们永远与他同在，是不是？甚至要与他一同作王。哦，这个叫做真理。宇宙人生对你来说再没有奥秘，你没有什么需要自己再去追求的东西，在地上是暂时的，一下子让你自由了。所以我们信主的时候马上觉得说好像很轻松，一方面是罪的担子被除掉了，还有一方面呢，我们虽然还不晓得这一些的应许，但实际上那个应许的平安已经开始到我们心里面了，那个东西让我们自由了，有不忧虑的自由，不犯罪的自由，不发财的自由，是不是？不羡慕恶人的自由，也不说谎话的自由，也不怕逼迫的自由，这些都是讲到他的训词引导我们，最后我们要到荣耀里面去，那个就是结局啦。我们为什么在要来查经，为什么在很多的时候主日，你觉得是老生常谈啊，但是真的弟兄姐妹，等你到了我们这个年龄的时候，你就会晓得这些的应许实在是有用，让你对于死亡以及死后的事情呢越来越有把握，你也会开始多加姑娘讲的一样，平常就预备好了啊，要见主。
那个26节本来很熟的，但现在仔细一看也不太清楚了，这个心脏衰残是什么意思？
哎呀，我的肉体和我的心肠衰残。
我原先把肉体在读的时候就把它放到一起的，实际上我再一看英文是 heart，
翻译是翻成 heart， 但是很多时候它这个在希伯来文里面讲到肾脏，你知道吧， my rain。
就说它这个心脏还是指的是身体，因为如果说 heart 的话一般会想的是
是看不见的东西，
情感啊这些东西。
我的肉体我的心肠衰残，就是我这个灵魂啊在世上都活累了，我们常常讲我的锐气被消磨了，对不对？我不像年轻的时候这么有志向了，的确是这样子。我们回头看看呢，觉得人生真的是没什么可夸的，这是一种衰残。这个不是在讲到我们的信心，也不是在讲到我们的盼望，而是我们里面这个感受，我这一辈子实在是有点累。不只是我肉体累，我心里面也累啊。我们常常会有心里面很累的感觉嘛，所以这个心肠衰残你说的没有错，就算信主了还累不了，还是累，还是活得蛮累的。
我们都有会老了，还是一样会走这一步的，经历那个阶段，
对啊，
就是肉体、心肠衰残。
所以你先看我们衰残，好不好？你大概有这个福气可以看我们衰残。对，你看我是突然死呢，还是慢慢死？如果突然死，就表示说，看哪，这是恶人。
我都一直在祷告你要活久一点。
哎呦，拜托，有一点同情心了。
那天是要活久一点。
基础篇只有十节，哎呀，帮我们念一下吧，大家。
亚萨的诗歌交于灵长，调用修了毁坏。神啊， 我们称谢你，我们称谢你，因为你的名相近，人都述说你奇妙的作为。我到了所定的日期，必按正直施行审判。你和其上的居民都消化了，我曾立了地的柱子。我对狂傲人说，不要行事狂傲，对凶恶人说，不要举脚，不要把你们的脚高举，不要听着景象说话，因为高举非从东非从西也非从南而来，唯有神断定，他使这人降卑，使那人升高。耶和华手里有杯，其中的酒起沫，杯内满了掺杂的酒，他倒出来，地上的恶人必都喝这酒的渣子，而且喝尽。但我要宣扬直到永远，我要歌颂雅各的神，恶人一切的脚我要砍断，唯有义人的脚必被高举。
好的，哎，这首诗有什么样的特色？有一些我们可以跟前面连起来的，对不对？到了所定的日期啊，地上的居民都消化了，他要施行审判，不要行事狂傲。啊、我们先问问好，这首诗新歌新约有没有引用？
那第七节是不是使这人降卑，使那人升高？这个好像是不是有？
这是谁的祷告啊？雅各
卑微的弟兄升高就该喜乐。
升高降卑是好多地方都出现。
路加福音说他叫有权柄的十位叫卑贱的升高，这应该是谁的？
对对对，这应该就算是比较对对。
嗯，玛利亚说。
玛利亚说的。
对，还有点印象，有点印象。
哈拿也说，他使人贫穷，也使人富足，使人卑微，也使人高贵。他抬举贫寒人。撒母耳记上第二章的时候，他从灰尘里抬举贫寒人，从粪堆中提拔穷乏人。使他们与王子同坐，得着荣耀的座位。诶，突然他就说了一句话，这里也说了，地的柱子属乎耶和华，他将世界立在其上，对吧？因为这首诗也讲了，其上的居民都消化了，他从用柱子立定这个世界啊。你说为什么会把这两件事情弄在一起？恐怕跟这个哈拿的诗有点关系的。那么这首诗还有什么样的特色呢？
高举非从东非从西非从南，他没说非从北吧、
嗯、人在北边吗？你的名相近是啥意思啊？就名相近是、
哎、这句话是不容易懂，那句话是什么意思？对对对，
各地方的人有的叫耶和华，有的叫神，有的叫上帝，但是他们都在述说你奇妙的作为。
对对对，这个可能跟底下这句话有关系，人都述说你奇妙的作为、嗯，所谓相近呢，就是说人知道，人熟悉，这个叫做相近。人知道他的名是能够被我们知道的，他的奇妙的作为是能够给我们知道，像圣经赐给我们就是这么回事。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嘛，你也可以说这句话呢跟这个有当当近的意思了。但这首诗里面至少有两个特色，第一个就是说呢，他说话和耶和华说话是混在一起的。
他说我到了所定的日期必按正直施行审判，这个怎么突然一下是一？
对呀、啊、对呀、啊、
一个
这句话就显然是他在做先知了。
嗯，
是不是？我曾立的地的柱子，当然也不是亚萨立的地的柱子嘛。所以讲讲就变成耶和华。可是讲到后来呢，我要宣扬直到永远，对吧？这又是亚萨了。这是他第一个特色。哦，刚才还没讲这个新约的引用，其实就是启示录里面讲到那个大淫妇巴比伦嘛，他有一个杯，对不对？里面都是充掺杂各种各样的东西，列国都要喝，世上的恶人必喝这酒的渣子。不约用了好几次的，耶和华的杯是愤怒的酒杯，传到你手里，你还不能不喝呢。哎呦，这首诗它里面有好多个谜语，它是直到你到新约里面。你看不懂的，什么叫做义人的脚，什么叫做恶人的脚都要砍断，是不是？什么是耶和华的杯啊？什么叫做其上的居民都消化了？这些东西都是谜语啊，在当时你也可以说它是预言，可是这个预言它不清楚了， 他就是这么几句话。耶和华的手里有杯，什么东西啊？地上的人并要喝着酒的榨汁，而且喝到尽，没人懂啊。我们看了就懂，你跟启示录一对你就懂了嘛。当他讲这些事情的时候，他就是好像一个谜语，所以后面你就看见他了。我要用情解谜语，开口说比喻，将创世以来的这个什么奥秘还是什么发明出来，就是这个意思。我就是当时的人来讲是不懂的，但是不是这样的诗就不能够教训百姓？是不是我们教训百姓的诗就一定要讲的清清楚楚？其实不是的，你要让神的话留在他们的心里就可以了。地和其上的居民都消化，你要把它解释成核子弹也可以，但是那么一解释就没意思了。话神就讲到这步了，你总之你到最后一定会看见的。那不管是核子弹还是上帝把整个的世界都消灭了一样的，这一切有形质的都不见。所谓消化，它真的就是说 dissolved， 不见了，没有了。包括他曾经立的这个地的柱子，就是彼得讲的一切有形质的都要消灭。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基础底下，不要狂傲，不要行事狂傲，哪怕你是个传道人，你都很了不起，是不是？你很有学问，不要狂傲，不要把你的脚高举，老是把自己的名字提出来，也不要挺着颈项说话。挺着颈项说话是什么？哇，我就是一定要挺以色列，对不对？以色列再没道理，再残忍，我要挺以色列。不用讲这个话，不要去高举这些脚。你说非从东非从西非从南而来，为什么少了杯？不知道，因为它是个谜语。
手中的杯，其中的酒起沫，啤
酒为什么会起沫？这你给我解释解释。
那个啤酒嘛，啤酒起沫。
哦，啤酒就
是用粮食，
就是那个中国的假酒嘛，喝了以后。
然后还有那个米酒，它就有醪糟啊，那个醪糟
可以拿来做菜、是吧？
对，可以用来兑水。要煮汤啊，那些
中国人讲一讲到吃的。
你刚才讲的时候，我就在想那个酒起沫，满了掺杂的酒，等于是他的酒这个杯子里面还有各种，它不是同一种酒，就各种的酒倒在一起，米酒、白酒啥都混杂在一起，然后他倒出来，倒出来地上的恶人必都喝这酒的。
你看见发财的机会，你看见出名的机会，你看见有占便宜的机会。你就想去打台湾，哎呦，我又想起来这事，你就要去打乌克兰。
那个第三节，地和其上居民都消化了，我成离了地的柱子。
嗯，
你的意思好像不是太清楚。
对呀、
应该是因为神离了他的柱子，所以他要摇啊，地上就会消化，是不是这个关系？
应该也不是，他说我曾经表示这件事情过去了。
先说因为我。你的是地上的柱子，所以说我要让地上的人民消化的话很容易的事情。因为那个新译本就译得很差，他说地和地上的居民都因恐惧而消化，我却是大地的柱子坚立。这个
就不对了，这真的
这个就不对了。对，是我想他们，对，我就说这两个应该是有因果关系。
他在应解他，你如果真的要说有因果的关系，因为他之所以预备地的柱子，他之所以使地坚硬，是为了给人预备居所的。我虽然曾经为人预备了居所，就是现在你们所活的这个世界，这个地球，可是呢，这个地以及其上的居民都要消化。他是应该是反过来这个意思。
对，是是。
对，这个是神讲，可是实在是个谜语，一点都不错的。就这时候我们对于很多看不懂的事情呢、不要硬着颈项说话。在美国这个基督徒教会过度的去挺这个川普，他说什么大家都信，这个实在是不对的。那是一个硬着颈项说话的人，那你说这个民主党是不是？都是。你可以不要去选，但是不要随便把自己往上贴，因为这里有一个耶和华的酒杯啊，他传过来的时候恶人都喝，他很吸引这些恶人。现在整个的局面到底是撒旦在攻击我们，还是耶和华在管教我们？你得先想，你不如像圣经里面所说的，我就是我自己，我觉得这件事情眼见实系为难的，我到底应该怎么去做，怎么解释这一切的事情？你还是从永远回头看，我们宣扬歌颂雅各的神，我们不搞别的东西，不要管别人怎么说了。